美國機密文件顯示，西方國家已經在參戰，公務員苦日子嚟啦，鐵飯碗不保。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賴清德就位，沙塵暴大風雪肆虐中國，逾4億人受害。蘋果在印度首開兩間實體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4月11日报道，近期泄露的美国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显示，至少有五个国家的特种部队在乌克兰协助作战。英国国防部亦没有作出正面回应，只是声称泄露的美国文件完全不准确。请看报道。
报道称，一份日期为3月23日的五角大楼文件显示，当时北约成员国在乌克兰部署有97名特种部队士兵，其中英国50人、拉脱维亚17人、法国15人、美国14人以及荷兰1人。英国卫报指出，这份文件显示这些特种部队可能受到北约特殊作战总部指挥，但并未指出这些特种部队的所在位置以及进入他们乌克兰从事的任务。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这些外泄文件的内容至少有部分档案遭到篡改，包括俄乌双方在战场的伤亡报告，建议读者谨慎对待。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却有不同的讲法，五角大楼表示很多文件是真的，且最初在网络上曝光时没有遭到篡改。俄罗斯协优势武力入侵乌克兰将近14个月过去，前线少有进展，死伤惨重，外界早已怀疑是否有西方国家部队暗中援助乌军作战。若果这些文件得到证实，会对各方有什么影响呢？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这个对俄乌战争的战局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他说，乌克兰之所以被俄罗斯入侵，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担心乌克兰加入到北约，这样北约国家作为抵抗俄罗斯向西扩张的一种努力。有少数的特种部队在乌克兰执行任务，这是不奇怪的。不过早在上个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促成中俄联盟。资深评论人士唐正远就曾分析，习近平访俄以后，这场战争已经演变成为两大阵营的前哨站，他要形成中俄轴心，联手颠覆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颠覆当前的国际规则，改变整个国际的政治格局。著名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更是确切地表示，通过发动台海作战，征服自由台湾，迈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关键性一步，是习近平的总体战略。他希望俄乌战争拖长，削弱美国、欧盟和北约，同时亦削弱俄罗斯。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他征服自由台湾创造国际政治的空间和条件。袁鸿兵教授甚至预测，整个的全球大决战的局势已经难以避免。陆媒在4月12日已经发文强调，虽然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特种部队人数并不多，但是已经足够引起国方反应。在最近几个月来，俄罗斯方面一直在强调，他们不仅在对抗乌克兰，同时亦在同北约作战。这份文件佐证了俄罗斯的讲法。这样这次的泄露事件会不会被中共拿来借此做文章，从而进一步加剧已经紧张的国际关系，从而引发全球大战，各界拭目以待。
中国经济不景气，国企亦遭殃，企事业单位为减少开支，可谓是花样百出，其中包括以搞事业单位改革为由，将32种事业编制转为合同工。之前竞争职位激烈的教师、护士和文员亦取消了事业编制，新来的全部成为合同工。有学者表示，中共没钱了。请看报道。
据陆媒报道，继之前竞争激烈的教师、护士和文员从事业编制转变成合同制后，再有32种事业编转为合同工， 其中包括了宾馆、招待所、农场、养殖场、咨询服务、粮食收储以及图书、影剧院等32个岗位。从事多年教育的郭刚4月12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过去一个小学、一个中学老师都要是博士生，你才有资格入去。一个教小学的都是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上可以有资格去报名。这个是在编人员，不过现在全国要将编制全部取消，全部是合同工，那就没人再考了。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执行了，原来报考的都是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而家连个大专生都冇人去报考。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其实就是中共发不出钱了，他冇钱了。好多人而家可能觉得仲同自己冇关系。你睇嗰个武汉工人整完了就要整事业，事业整完了就要整官员体制，因为冇钱了嘛。而家边个冇钱了仲唔能够讲，因为佢哋做官。习近平为乜嘢要收编金融同各大型企业？就是我要你拿钱，你就要给钱。他在外边撒钱。就法国总统嚟一次，为乜嘢马上就整好呢？你要将几多亿一笔清单同他掟过去，咁佢边度嚟嘅钱呢？就是你完全要为他专制服务，就同中国人当时饿住，我哋要支持阿非拉州，佢走嘅仲系呢条路，就是政府唔负责任。过去好多人为乜嘢进事业单位，其实工资不如我自己在外边做的好，咪就是因为老了有依靠咯，我的医疗或者其他福利有保证。咁佢而家连医疗退休佢全部都同你改咗，佢唔系简单嘅将一个事业转为非事业。其实潜台词就是过去有啲好多福利佢而家冇咗啦，以前佢负责任嘅而家佢唔负责任啦。根据中国教育部、人社部数据，2022年中国大学生毕业人数为1076万人，真正就业人数目前仅254万人。今年6月应届大学毕业生达1158万人。中共采取鼓励青年考研、扩大公务员岗位缓解失业问题，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广东省近日更是号召300万大学生到乡镇去创业、兴业、就业，掀起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以便缓解城市就业问题。
台湾即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执政的民进党4月12号正式提名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在野的国民党日前已经决定以政招方式决定人选。请看报道。
民进党12号正式公布提名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年台湾的总统大选。赖清德获得提名后进一步阐述所谓的和平保台构想。他提到，上周蔡英文总统出访的同时，前总统马英九亦有中国行，呈现对台湾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马英九是走回过去一个中国原则框架，蔡英文则是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向国际，迎向未来。这个正是2024年之后的国家未来两个截然不同的选项。赖清德强调，2024年大选并不是所谓战争与和平，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台湾主权不容侵犯，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人民决定。赖清德对北京政权呼吁，中国应该深刻体认，一旦对台湾发动战争，固然台湾将直接受害，亦将造成中国难以承受的全球性灾难。另一方面，在野的国民党日前已经决定以征召方式决定人选。目前党内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呼声最高，但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亦表态将争取国民党提名。另一位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是卸任的台北市长、民进党主席柯文哲。
中国多地近日频现极端天气，沙尘暴袭击包括北京、上海等城市在内的大半个中国，超过4亿人受害。尤其是今年已经遭受了8次沙尘暴袭击的东北城市哈尔滨， 4月11号又突然落起咗大雪。请睇报道。
哈尔滨气象报道话，11号上午，哈尔滨仲黄沙漫天，下午则同时出现咗大风、沙尘同降雪，气温亦快速下降。哈尔滨市民邵女士对希望之声话：呢个属于天灾。四月份正常嚟讲，往年都已经暖立，但系琴日又系沙尘暴，又系落雪嘅，就比较异常。呢几年好似感觉偶然嘅就会有天气出现异常嘅呢种情况。哈尔滨市民刘先生话：呢个天气黑麻麻嘅，尽量唔好出门啦，就系要求戴口罩噶。嗰啲风啊、雨雪啊，呢个天气特别嘅厉害，俾人非常恐怖嘅嗰种感觉。嗰啲风特别大，吹到人企唔稳。哈尔滨市民田先生话：出门就会搞到一身黄泥。而上海、北京等地虽然冇落雪，但系沙尘爆表 ，PM 十浓度已经超过1000微克每立方公尺。与此同时，随住风向转向，12号京津冀等地又出现咗沙尘回流嘅情况。12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并预告13号至1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又将自西向东出现一次沙尘天气过程。2000年以后，沙尘暴响中国成凶猛之势，发生次数逐年增长。据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家评估报告精准版记载，此前响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亦出现过比较严重嘅沙尘暴天气。
苹果公司11号宣布，将在4月18号同20号首批在孟买和新德里各开设一间实体店。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已经安排届时前往主持开张仪式，凸显印度对未来 iPhone 销售和制造的重要性。请睇报道。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库克说，苹果在印度创造了季度收入纪录，并且同比增长了2位数。非常强劲，对我哋嚟讲，印度系一个非常令人振奋嘅市场，亦系一个主要嘅焦点。我非常睇好印度。孟买同新德里分别系印度金融同政治之都，两家店面都位于当地嘅高档商场内。开店计划已经酝酿咗好耐，因为印度严格禁止全球品牌生产商开设自有品牌店，除非其中好大一部分零部件嚟自印度国内。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苹果公司一直在加强进军印度市场，以使组装业务超越中国。印度拥有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亦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22年 iPhone 出货量同比增长 16%， 去年已经在印度组装旗舰产品 iPhone 14， 这个亦是苹果首次在印度生产最新设备。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在一月表示，苹果公司的目标是在印度生产 25% 的 iPhone 手机。在印度推动生产的同时，苹果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目前它的大部分 iPhone 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去年疫情导致的中国供应链影响和苹果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最大 iPhone 工厂郑州富士康爆发了新冠疫情，在中共实施极端封控政策之际，又引起工人抗议，导致生产中断，这个亦加速了苹果生产链的外移。彭博社报道表示，在两个商店开业之际，苹果公司已经在寻求让库克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莫迪政府一直在推动电子制造业的发展，还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激励措施来吸引苹果的制造伙伴，比如富士康科技集团与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